因为他是真光，所以我们可以不在黑暗里走，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光。就像第二节里边所说的，我们可以欢然登陆。下礼拜一天，三千弟兄一家就要欢然登陆，并且我们趁这个特别的交通聚会，我们欢送我们弟兄一家。我们先一天祷告。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你是世界的光，
是的，
跟从你就不是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天上的荣光今天在我们的前面前迎，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欢然奔入。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赐给我们有美好的交通。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是你所耕种的田地，都是你建造的房屋，是吧？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是的，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是的，
唯有神使我们能够生长，是吧？我们愿意早晨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啊，愿你和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先用我的三分钟跟大家简单有一点交通。我最近一段时间知道我今天要领会，所以我专门查了一下我的记录。我查了一下常见弟兄以前一段时间我们是怎么在这里一起追求认识神的。常见弟兄原来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得救受洗聚会，他自己告诉我们，因为我在这里聚会嘛，他大概在91年的底他到西南区聚会，当时我们 West Office 还没有买，是在 Cook Road 的美国教会聚会。那我们如果两边合在一起聚会的话呢，我也不认识常见弟兄。知道常见弟兄他是在93年，他那个时候就到登伯来聚会，但是他有时候在这里聚会，有时候在西南区聚会。那个时候我看他二十大概七八岁吧，一头黑发，讲着标准的普通话，是北京来的留学生，用老约翰说的话说，他是小子中的一个。我真正认识他，而且对他非常钦佩，是1995年，他毕业，他在外州找到工作。决心放弃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这个给我内心一个很大的震动，因为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的事。当时他30岁刚出头，他就是现在陈平跟白梅的一个房子里边。那个时候比较年纪大的弟兄姐妹都为常见的前面的道路祷告，盼望他一个人独居不好嘛，总是需要有一个贤内助嘛。神听了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在他全时间服侍神一年以后，他96年的7月份，他跟我说他要到西安去参加特会。顺便有年长的弟兄为他介绍了一个姐妹，他要到那里去跟他见个面。他去以前跟我说，神的路总是很直很快，而且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大概3个多月以后，96年的11月2号，他们就在这里结婚。大家都知道 在最后一章三十一章都是讲到智慧的妇人、贤惠的妻子、才德的妇人，里边有一句话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德林就是这个才德的德，同一个字。趁常见弟兄黄明又到德国去，以前等一下大家吃饭的时候可以问问常见弟兄，德林的价值是不是超过珍珠？我想他一定会点头笑，你看他现在笑，一定说是是。神的带领是最好的。过了两年，他们越女生儿，通常我们都是成语是生儿越女，他们是先有女儿后有儿子。很快十八年半的德林在这里服侍十年，整整十七年过去了。常见弟兄从一个满头黑发的小子，今天你看变成了有一半白头发的父老，已经成为父老。所以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他殷勤的在这里辛苦的服侍，今天神又呼召他带领他们全家要到德国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彼此劝勉，彼此分享，把荣耀来归给神。最后我送他们有两节圣经，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前面弟兄姐妹肯定都很熟，我要跟大家一起念的是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的一半，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念。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蒙引领。好，这里说到有小字，是说神做或者是命定他去的成就的这个事上必然亨通，虽然会有艰难会有难处，但是神和我们同在，我必然亨通。所以后面我们要他们去是欢欢喜喜的离开休斯顿，他们在德国他们会平平安安的蒙引导。我就把这一节半圣经送给我们的弟兄全家，我就交通到这里。
那我也加紧时间交通。今年年初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强健弟兄跟强姐妹跟我们交通说他们要去德国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惊讶，也非常不接受这个事实，也心中也非常不受安慰。但回想一下，我在镜像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必跟随他，这一句话是我的安慰。所以我为我们弟兄姐妹这一次去德国，我真的是俯伏敬拜神，感谢神，也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善福，我实在是感谢主。那 我是2004年在这里得救的，所以还没有出过这个门口。在这几年当中，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一起服侍。我想交通一下，我有三件不能忘记的跟我们弟兄姐妹所接触的事情。三分钟，我会抓紧时间。第一件事是2005年那个打台风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前休斯顿的人都往外电，当时很堵车，我们也一家也堵在路上。我家里两个儿子，一个是1岁多，一个是2个月多一点，那个时候那堵得没办法走了，那我们就马上将那个车往我们弟兄姐妹家哪里转。我们也没有电话，就深夜的时候敲门，敲我们弟兄姐妹家的门。当时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不是很熟识了，因为得救时间不长，但感谢赞美神，我们弟兄姐妹深夜起来开门，然后欢喜快乐接待我们一家，在他们家安顿下来。所以我心中非常是感恩，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家，像这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 open 的，时时都是 open， 这是第一件事。件事是关于我跟强燕弟兄的郭人的有一点那个碰撞的接触的事情，就是时间还记不清楚，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查完经之后呢，我跟强燕弟兄就是面对面的在一起批评他，是批评他什么？批评他在话语像服侍的事情。你说我刚得救不久，时间不久，我们前面弟兄已经讲到那个以弗所书，我在哪里批评我们弟兄在话语像的服侍的事情？当时我们弟兄不笑，也不发怒，也没有回答，就安静在哪里认真听。我不评论这个事是怎么样，但在这里可以感受我们弟兄这么多年来服侍的时候那些弟兄姐跟弟兄姐之间的碰撞无理的话语，是有理由的话语，是无理由的话，有话就是有心的话，就是没心的那一个要求那一些批评，那一些不合理的那些对待，我们弟兄都是欢迎的接受，都是愿意自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是我心中最深刻的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弟兄相爱，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跟弟兄姐妹非常相爱，非常关心弟兄姐妹。他们家什么时候，我刚才说他们家什么时候都 open。 有一件事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那段时间常常去他们家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就是提前去就一顿有一次去了，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开宴请了我们弟兄，我们姐妹做了一锅那个东坡肉，实在太好吃。我们弟兄老是往我那个饭哪里凶，我弟兄的儿女们都说爸爸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说你不认识中国人的规矩，中国人的规矩就是往饭里送。实在太好吃了，我也实在太热情了，我那一天晚上我吃的太多了呀，肚子不舒服。要回到家里呢，明天如果不能上班，舒服的不能。感谢赞美主我说神是信实的，因为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加工资了， 也不敢吃生，因为我们跟孔子只有祷告，只有祈求，不敢吃生了。但那一次啊，主就这这一件事我不能办，我颁奖啊，他心中良心呢、啊，就受责备，所以我回到相班的时候，他说：“哎，他不，我不问你什么理由不回来相班，我们加你工资。”啊，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啊，实在是太大了啊！我就交通这三件事，感谢主。
啊，常见弟兄是就是魏伯伯去那个West Orbis 去建立一个新教会，然后他来这边服侍。那在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真的是用了一个上好的器皿，为他为这个教会在这边他服侍做工，彰显神的荣耀。尤其这些我们也看到，就是常见弟兄和副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搭配非常和睦，保持能够让教会保持一个和睦成长。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聚会的兴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在 UH 念书的同学呢，不只是以前他们大部分是参加这个祷告聚会，那现在的大部分很多学生都来参加这个星期日的聚会，不但参加聚会，而且参加服侍。那毕业以后，不管他们就是住东南西北，很多都又回到教会来侍奉。这个教会真的是显出一个对这边对弟兄姐妹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向心力。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出这个常见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可以感到很安慰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常见弟兄是不是这个他负有这个当年我这个为主做工的事，要把主的工作传到地级。那个时候的地级是西班牙，所以但是今天他们夫妇的话要比西班牙还西的地级去德国去为主做工。那我们在 Clear Lake City， 我们最近的那个查经聚会念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五节，我这一节经节，我觉得就是有就可以写到这个常见弟兄从丹博的聚会，然后再去德国的聚会，我愿意用这几句经节来祝福他们。他们在去德国的这个侍奉工作，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若没有奉遣差遣怎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真的我们是愿意祝福他们继续保持这个何等佳美的脚步，继续为主做工，彰显神的荣耀。
那个我没有，周信弟兄的记忆力好，然后为了把握时间，我就把它写了一下，我就基本上照着念吧。因为我是从姊妹的一个角度，我跟修姊妹接触的比较多，所以我的交通主要是对修姊妹方面的。那个常见弟兄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特别值得敬畏的属灵的长者大哥哥一样，所以我就是从姊妹的角度主要交通跟修姊妹的一些接触。嗯，从我信主到现在有七年了，修姊妹对于我是一个属灵的姐姐，在我信靠主上一路扶持我到现在。回顾七年，每一次我软弱的时候，神都借着姊妹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当我用世俗的观念处理兄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修姊妹提醒我神的次序就是妹妹要尊重顺服哥哥，哥哥要爱护妹妹。如今看到弟兄看到 那个兄妹常常彼此关心相爱，我为此感谢赞美主。当我常在修子面前定罪我家弟兄的时候，是修子妹提醒我在祷告中常常要扶持我们家的弟兄，在生活服侍上顺服帮助并建立弟兄。于是我也开始学习不活在律法里，活在恩典里。于是我也开始学习一个小小的事情也要敬重自己的丈夫，要顾念他的感受和意见。于是道贤也开始学习说一句话，就是我要先跟弟兄商量一下。当我开始学习服侍孩子们的时候，也有压力有挣扎，是修姊妹让我看到神所要的不是什么恩赐，也不是什么能力，是对孩子从主那里来的爱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孩子的软弱中看到我们的亏欠，接着和秀子妹的交通，我就挣脱去我的重担，让我看到服侍的实质。记得我第一次翻译的服侍以后，我感觉非常不好，甚至在和修姊妹电话里竟然 question 神拣选错器皿了。是修姊妹让我把我的眼目从自己的能力感觉里转离出来，让我定睛注目在主的身上。不是我们行，是主行，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上显得完全。当我开始学习和弟兄姐妹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也有辉煌，我也险些跌倒。神和修姊妹每一次的交通来更新变化我的心意，让我知道我们抓住的不是什么臣服的事物，是神的自己，是神的见证，是修姊妹提醒我服侍的目的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修姊妹这样鼓励我的，这样勉励我的，她也正是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当我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借着这样一个姊妹把我带到神的面前，脱去各样容易缠累我的重担。修姊妹让我看到什么是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是听到并且行道，什么是神的祝福，什么是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记得刚刚得知常见弟兄一家搬到德国的时候，我的第一个 question 就是修姊妹走了，那我以后有问题问谁呢？如今当我回顾神借着修姊妹对我的带领，我就问自己，修姊妹信的神是不是我信的那一位？修姊妹砸出那个磐石是不是我信靠的磐石？ 那我们既然是同一个根基，信的是同一个神，那我为什么不能也直接来到这个磐石上来亲历经历神呢？但愿有一天我也能像修姊妹一样，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也可像约伯一样，以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
我其实从他们在聚会里面宣布说要去德国的时候，好像就在准备今天。那上一次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很久，好像神给我是同样的话，就是像上次我们有一次交通聚会我交通的一样。那我就觉得我们要劝勉，我就特别不希望的交通聚会中文就是叫欢送嘛，欢喜，不要搞得像追悼会一样，大家那么沉重，大家都哭成一片。我不希望那样，但是就是说，那我在神里面的领受，我就是觉得，一方面就是当然舍不得弟兄姊妹哈，也非常感谢他们一家，包括 Susanna 和 Joseph 他们的这个 ministry， 我觉得这是一家人都是在做神的工。但是我想既然相信他们是寻求神，而且是神带领他们去那边的，神要扩充他们的疆界，所以我想因为他们在那边的挑战是很大的，就像我们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一样，他们刚去的话会有很大的挑战，生活方面孩子们这个语言环境各个方面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是我想的 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想神是真的是扩充他们的疆界，而且是扩充他们的度量，所以相信是神差遣他们去的。神开始他的工，神一定会结束，神一定会持守。嗯，我想这个是神的工作。那另一方面，在这边好像弟兄姊妹也有一些担心说以后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所以神既然给我们的弟兄有更新的任务，他也是就是神差遣他去那里，那么在我们这边，我们大家可能就是也许神会兴起更多的器皿，那或者是神让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持守我们的道，因为神给他们有新的托付。我想神在这边给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有新的托付，那我想我们也要持守。我想主耶稣是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不管是去德国也是为主作证，那么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相信他们以后还会回来看我们，或者是常见会回来再讲到，所以有机会我其实已经在开始想什么时候去德国去旅游要去看他们，对，要去，所以就是在一个家里面，就是在主里面，所以神的家在德国，在美国，在中国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他们是真的是去追随主的脚步，主给他们有新的托付，我想是这样，大家在主的里面要互相劝勉。因为主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想我们互相劝勉，互相带导，在主的里面一同长进啊，这就是我的一点交通。
感谢主，我说话比较没有逻辑，所以大家多读一点圣经好了。我们一起来，还是我来读，大家可以翻到那里，然后可以听好了。使徒行传20章，我会从17节一直读到往下读，所以大家可以翻到一起跟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我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是这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我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着我，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敢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读到这里。这几个月以来，这段圣经一直在我里面。我不是想要拿这一段圣经来比，拿保罗使徒保罗丁来比我们的常见弟兄，也不是拿以弗所来比我们当保聚会，更不是要我们弟兄到德国去会有捆锁与患难的。是想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因为我来到 Dumbo 这个地方时间不长，四年半，与常见弟兄接触我讲很多，虽然只有四年半，好，对我来讲好像很长很长，在组里面很多很多的经历都是从弟兄姊妹他们一家来的。我想说我们弟兄他们一家实在不是他们在做什么见证，实在他们就是一个见证。在我感觉他们非常真实，不是见证他们属灵，也不是见证他们别的事，实在是见证我主耶稣是他恩惠的神。我们家小孩有一次提到说，哎，这次是最后一次读书会，我们家来到丹博这个地方了这么多年，实在到他们家里去跟再回到家里一样。因为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和他们一家人。我们难过实在也不是，实在不是觉得自己没有指望，我越来越觉得实在难过，实在是弟兄姊妹离开我们真实的难过。我不觉得我们在这里要表现出很欢喜，我觉得是如果真实的感觉高兴也难过也吧，我想都可以互相的勉励。所以盼望，我是盼望我们在这里聚会，在德国那边聚会，在主里面都是在主的身体里，所以我们总是要盼望来这个见证主在我们中间，是他是恩惠，他是恩惠，不是见证我们是多么刚强多么属灵的。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想交通的是，虽然我里面感觉知道我们弟兄是做工人，神也提醒我他们会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说实话刚刚知道我们弟兄要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因为不知道会这么快，而且真的知道看到我们弟兄他是在寻求神，看见他前面是有他自己路程的。常常我自己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前面的路程就是工作养家把孩子养大，那看见我们来到这个丹博的地方，我们发现真的我们要今后的路程是追求主，但是看见弟兄他们要决定去德国，发现不是因为要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我想福音的工作到处都有，看见弟兄他是寻求，实在向弟兄分享是羔羊的脚踪，羔羊要带他们到德国去他们就去，很简单。我觉得这很大提醒我，让我知道跟随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在这追求，剩下的时间这一辈子剩下的时间要干什么。所以我借着这两件事情来彼此的勉励。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神恩惠的福音的见证，另外一个是我们都有前面还没有行完的路程，一起来行。
我记得有朋友问我们哈，他说你们家搬那么远哈，为什么不就近找聚会呢哈？为什么还到这边来呢哈？那么我告诉他，这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其实也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而且这儿有许多很清新爱主的弟兄姊妹啊。那么我每次来到这儿呢，我里面呢就有那个属灵的新鲜，就是有那个供应。那么记得从2004年哈，我来到这边哈，然后信主了之后呢，当时呢在修大还有一个周中的聚会哈，就是没有几个人，少的时候可能就4个人哈。那么那场弟兄去那儿，就是说带我们查诗篇呢。那么弟兄他就是说愿意付那个代价去哈，愿意去哈，而且他人这么少，他只是看向着神的心，神如果能得到几个人，哪怕能完全向着他，那么就是说神的心意可能就有一些满足。那么从2004年到2009年哈，到2009年8月，我们那个周中的聚会嘛，当中有期的停顿，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有聚会哈。那么我觉得对弟兄姊妹的帮助很大哈，起码我个人觉得是很有帮助哈，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主哈。那么当我结婚之后呢，就是人多了一些，但是少的时候呢，我记得就只有4个人哈，但是我们还是那样的聚集哈。而且我觉得常弟兄在无论学业上我很多的难处当时哈，那么在婚姻的上面哈，常弟兄常姊妹都有一些帮助提醒哈，然后在服侍的上面也是这样哈。那么就在常弟兄宣布去德国那边的时候之前呢，我一直觉得弟兄会永远在这，最起码他在地上的年日他当不得服侍。那么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哈，那么我就有一句经文，我觉得是神就让我来学习怎么样数算年日哈，数算日子哈。那个摩西在诗篇哈90篇12节那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哈。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将近10年就过去了哈。那么我回顾了10年呢，我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哈。那么很多重要的事情哈，不可主对马大说的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哈，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那个他只有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存到永远的，唯有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哈，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哈，所以我要在以后的日子呢把这个计划哈，那么数算日子哈，就是要计划一年的计划，一个月的计划，每天的计划哈，每天我们都要有那个选择哈，你是选择生命树还是选择知识树还是选择分别善恶树哈，那么你是选择神做你的产业，基督做你的产业，你还是选择其他的东西做你的产业哈，我们在每天的选择上面真要活在主的给我们的亮光之中， 我们把那个 priority 的事情啊一定要做了哈。那么有一些事情呢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呢，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呢，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是要放在首位的。那么感谢主啊。
时间已经过了30分钟，只有7位弟兄姐妹交通，所以大家要掌握在3分钟。
我今天要交通的，是要对 Susanna 和 Joseph 交通。我刚刚看不到他们，然后忽然看到他们两个在弹钢琴，然后刚刚再回头又看不见他们，然后才知道他们在后面。我请于美文替我翻译。Susanna, Joseph, 我从小看你们长大。
You want me to go over there?
Okay, we share. No, 休息。俞美文 ，How about the other side？
没关系。
OK， 呀，从小看你们长，我从小教你们主日学，然后我也从小跟你们跟妈妈谈过怎么样教导你们成长，所以我就知道看到你们从小真的很听话，然后看你们从小就会帮妈妈做事，帮教会做事。我最记得说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说主日学结束了，来我们把这个教室整理一下，我就看到你们很快就赶快把这个桌子收拾收拾，把这个地上的脏东西捡一捡。所以说我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成长，跟着父母亲一起在主里面一直在成长。然后我有几次听到你爸爸讲到提到你们，有一次讲到说Joseph 前一天晚上被爸爸管教，然后呢爸爸抱不动你上楼梯，然后你跟爸爸说爸爸我上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你就起来下楼来爸爸煎蛋吃，爸爸都很感动。所以被爸爸教训你没有怨恨在心，这是神真是给你们莫大的恩典。然后Susanna我也听到说你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带你们出去吃饭，Susanna说弟弟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去哪里吃。所以Susanna你姐姐对弟弟的爱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年轻人通常只都是自我中心，可是你们两位姐弟两人互相爱，爱父母亲爱主，然后两个人相爱。我对你们的劝勉，你们到了德国去以后，我们知道年轻人的适应力比大人要快，我想你们学德文也学得更快，所以到那边去的话以后你们等于说要替父母亲操心，操家里的心，要替父母亲帮家里的忙，到说家里有很多属实的人需要面对，你们两个适应一定是比爸爸妈妈都快，你们的语言学的一定也比爸爸妈妈的都快，所以说希望你们赶快比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比赛看谁适应的快，适应快以后你们来做替爸爸妈妈做事，爸爸妈妈全时间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那里的弟兄姊妹，你们两位服侍爸爸妈妈，两位服侍那边也许也有年轻人服侍那里的年轻人。我用诗篇大概是16篇诗篇第16篇。好， Susanna Joseph 来你们两个来念我给你们的第6节，你们用英文念。Joseph, get up. Susanna, 来站起来，两个念 第五节和第六节。谢谢你们各位，谢谢两位，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勉励。然后我还有第二节，我也想跟你们讲，主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主耶稣对你们的安排。
他已经先跟我打招呼了。
我们今天交通聚会到12点钟，先要暂停，然后把时间交给德林姊妹跟残健弟兄，他们大概会交通到12点20分。最后，请傅崇坤弟兄为我们做开馆总结，自己的交通做些说祷告。12点半，我们要暂停，我们要拍照，所以请大家都抓紧时间，3分钟。
每次在主面前聚集于。特别是跟弟兄姊妹或者在主的名下聚集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全是闷声的。对不起，我一再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任何与教会或者主有关的事情时，我和志刚，我们一家还是沉在罪海中的时候，第一个 Thanksgiving 还不知道常见弟兄常姊妹的名字，但是受邀请去他们家去过感恩节，走的时候也没记住名字，但是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很和美的家庭。当时 Joseph 很小，他就知道坐在 high chair 上面用牙签插着葡萄吃，我想这小孩真聪明，这么小就会用牙签插葡萄吃，还插得挺准。然后就是当我们觉知信主了以后，常见弟兄和常姊妹带着两个孩子到我们家去查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行，去探访我们，然后那是探访，后面还有无数很多次的探访，我都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所以真的，我们全家在主里面的成长真的是跟孩子们一起成长的。我还在那个，就是说还是还有那个，我在记得我受洗的时候，欧文还是怀着欧文，然后照相的时候，特别长姊妹跑过来。那个跟我一起留影的照片我们都保存着。我还记得那个有一年 Christmas 的时候，孩子们在一起表演节目，就是 Joseph 演的是 Joseph， Susanna 演的是 Angel， 然后还有好多小孩，其中 Zoe 演的是 Mary， 还有 好多小孩都演的是那个小羊，就是那种那个所有的照片和记忆都是那样的美好。我想要是与交通的经节弟兄姊妹写下来，是帖撒罗尼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这就是弟兄姊妹在我心里面他们所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心里，就是弟兄姊妹们因信心，长弟兄和长姊妹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还有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就是在我的感觉，就是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教导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新主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因为他们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自从信主到现在，真的是跟孩子们一起成长起来。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弟兄姊妹在爱里面所有的教导和劝诫劝勉，这些都是用言语所说的，所以这句话印在我的心里。我听日常何等样的人，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恩。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放心去德国，还有一句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我觉得是我从你那听的纯正的话语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我到这里在藏宝聚会也没有很长的时间，接触长姊妹和长弟兄和长姊妹，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和我平时想的真是不一样，和我以前认识的人也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还在学校，还没毕业，我们就刚才李阳说的那个周中有一个。有一个聚会，其实我那是李阳所说的后半部分了，人比较多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当时其实我是还是刚刚信主的阶段嘛，当时去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受洗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弟兄常见弟兄愿意，当时跟他很不熟，不是很熟嘛，这几个人大家也听，好像我的感觉也听不懂他在给我们查什么，起码我当时是听不懂的。弟兄为什么愿意每个星期还要开车从休格兰这么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给我们几只小猫这样讲这个强讲诗篇，我真是不懂弟兄为什么这样。后来在当某时间久了，我只实在是认识，当我更多的认识弟兄姊妹之后，我是觉得他们身上真是带着基督的馨香，因为他们做事情都不是从自己来的，他们做事情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每次，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我就是天然人嘛，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和弟有问题去找弟兄姊妹的时候，或者看他们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感觉我想的不一样，怎么都是这样的呢？不一样呢？实在是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是有一个绝对的心，我觉得真是让我特别受激励。还有我想交通的是，弟兄啊，对我们年轻人真是他的负担真是很重很重，实在感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能遇到一位这样这样关心我们的弟兄。我记得真是那是在我以前也分享过，是在夏令会的时候，那次魏弟兄讲的是国度，然后吃完饭了，常年弟兄就问我们，你们进入国度了没？ 好像是随便的疑问，其实我没在意，因为我因为弟兄讲过度，我当时也没有听明白。然后但是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就是现在很多初心组的弟兄姊妹，当时就都不由自主，大家就围成了一个圈，我们就在那里讨论自己的得着和分享，我觉得、特别的美。那时候我就觉得、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这些人呢？这实在是主在这里吸引我们。我们啊，为什么在这里追求？就是因为主他亲自在这里吸引我们。我真是感谢主。但是如果不是有像弟兄姊妹这样愿意摆上的，愿意这种在主面前绝对的啊服侍，我们这些你不认识神的人也真是很难，就是看到主这种实际嘛。虽然主他有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真是也感谢主，因为弟兄姊妹的这样在他面前的忠心的服侍，我们这些以前不认识神的人也有机会来认识他。还有我想分享的一件事，也是每次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像我的工作啊身份的问题的很软弱，我的太太燕子她有时候跟我一样，也是觉得好像很没有指望，为什么在地上这么多很麻烦的事。我们去找弟兄或姊妹商量的时候，本来想弟兄姊妹就应该安慰我们一下，这事情没问题的啊，或者是怎样，就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弟兄姊妹常常是，我记得常姊妹跟我们说是，你们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因为里面经常有那个自己还没有对付掉，还有那种自怜在里面。我觉得啊是这样啊，我一想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的我自己看不到自己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除掉的属于自己肉体的东西，可是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这样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真正来帮助我们，而不是好像就随从世上的人一样讲一些安慰的话，就把这样事情一带而过。他们是真正的是关心我们里面的光景的。我是特别特别感谢弟兄姊妹。我想分享一段圣经，是前书的第九节。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们信主是真的很好，但我不知道我们的一生的目的在哪里。但是我从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我真是学到了这一点。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实在是这样，我们一辈子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好像只是信主了就停在那里，是太亏损了。我觉得从弟兄姊妹身上我学到，他们一辈子正是为是在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谢谢哲弟兄。我们一辈子是有价值的，因为是活在主的面前，是为主而活。就交通到这里。
以前要是碰到交通的时候，我觉得我躲都来不及呢。今天为什么我有一种抢话筒的冲动？我还是简单讲几句。就是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第一天我来拿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常见应该是这个车吃的管事儿的，因为他会首先跟你握手，然后嘘寒问暖一些，然后告诉你多拿多吃一点。这么这些年来呢，就这个画面，像修子妹站在厨房，常见在这个拿饭的桌子上那圈走动，然后催促大家快点拿，这个画面深深的印在脑子里头，像当伯的一草一木，是家的温暖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觉得如果这个画面失去的时候，是不是今天这教会会有什么事情。感谢主呢，我后来也信了主，能够与常见弟兄一起陪到，能有一些服侍。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我的是一直都不强，圣灵跟我说话次数非常的少，但是有多次圣灵告诉我，常见和修子妹是神的仆人，他们是追求神的，你要跟他们顺服，要合一。所以呢，这些年来常见弟兄一直带领大家，他的脚步比我快很多，跟不上。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能有这样一位弟兄在旁边鼓励激励你。 跟不上归跟不上，但是有这样一位弟兄真是非常的蒙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常见经常去德国，回来跟我们有些交通，告诉我们那边的弟兄非常的饥渴，就是渴慕，那边也没有一个好的器皿来传达主的话语。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呀，常见会不会去那边，结果一不小心这样的事情真的成真了。我感觉就是我们需要他，但是应该那边是更需要我。但是感谢主让我们提前就知道了这些事情，让我们有所预备。我给弟兄的圣经就有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二十节。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我交通，对了，早上临走的时候白玉梅告诉我，她说她今儿老师，她让我表达的就是说她失去了两个知己，就这几天。
实在对不起了，刚才已经有人预约叶岩说两分钟，李蒙哥还有三分钟，已经过时间了，所以等一下大家有什么话可以写在纸上。叶岩，你最后两分钟。
感谢主，我跟瑞军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一起生活，有进入婚姻，然后 Dumbo 对于我们就像真的就比家还要温暖，还要亲切。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 Dumbo， 我好像第二次来，然后常年就说找我谈谈话，我当时一想这是什么状况，然后后来就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是受浸谈话，我就当时就去，我跟瑞军在那儿，然后海狼也在那儿，富弟兄常见，那是我可能是第一次跟常见有这个正式的接触，然后他常见弟兄他那时候可能怕我们紧张嘛，他还说啊你不要紧张，这个不是考试，只是聊一聊，然后我一想完了，这肯定是个考试。我说他要不说还好，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紧张了，然后反正我是那是挺紧张的，然后后来嘛谈完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然后就说啊可以受浸了，要准备一下那个见证。我后来才知道啊，原来那个是谈话，那个确实是个考试。然后后来就我一直就是把常念常姊妹他们好像就是当做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长一样，有什么事我觉得好像都挺依赖他们的。然后就凡是什么事情嘛也不操心，就觉得哎呀反正都有他们顶着嘛。所以一直就在这里就是就很非常的依赖他们。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主日早上薄饼聚会的时候，刚开始没多久我是坐在那个后面，我就看到那边来了好多个人，就是我一看好像我也不认识，然后我当时好像其他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也没有看见，好像只有我看见了，他们那几个人就站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当时在犹豫我要不要去接待一下他们，当时我就拿不定主意，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我往常见这个方向看过去，然后常见他刚好他的目光他也看到我了，然后他就这样点了两下头，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去就去那个他们来的那几个人。所以就是我对他们就非常依赖，就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先问一下他们，反正也觉得教会里的事情嘛也不用操心，反正嘛他们就会顶着。但是就是当时知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是当时一下子我也非常很难以接受，我就觉得哎呀这一下这个依靠没有了，以后这个星期五查经聚会这个谁来带啊，然后以后这讲到谁讲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到底怎么办呢，当时非常的那个着急，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觉得自己吧好像实在是非常软弱，也没有办法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常见弟兄他可能也特别选了那本书让我们读，就是成为属灵领袖的那个道路，后来慢慢的觉得自己有一点看见，就觉得确实这是神的 神的美意，要把他们带去德国那边，让德国那边的弟兄姊妹可以有得到这样的喂养，然后让我们这边弟兄姊妹也可以因着他们的离开，我们这些做小孩子的都可以长大。我们确实是要，也神觉得是时候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长大，要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就慢慢看见这一点，我心里就得到一些安慰。然后也是非常感谢主，在我觉得主一定会保守我们，就在这段接下来这段转换的时间的时期的里面，肯定主会他的恩典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这样感谢主。
感谢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若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第五节。见弟兄还有德林姊妹，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常常跟我们连接，你常常回想到了我们第一次来教会，第一个握手，第一个笑容，常常他在那里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在摆饭，常常我们接到一个电话，经常是孩子第一次出生他就去看他们，他们让我想到什么是常常与我们弟兄姊妹连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常见弟兄还有德林姊妹，他们在奔跑，他们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叫做奔跑，他们不疲倦，他们是引路人。我相信神会准，感谢主。
谢谢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勉励，很感恩，就是有这么多年的时间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一起侍奉，我在想我要交通什么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跑到脑海里面，所以觉得有点混乱。那么但是呢，我想我就简单的交通一下，我们去德国的时候，主在我生命中的主对我的带领。我是2006年Lance Lambert 来到我们中间聚会，那么他在他的信息里面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就是Europe is gone， 就是讲到今天欧洲光景的那个荒凉。不晓得为什么这句话呢就打进我的心，让我开始有一个负担，为欧洲的属灵的复兴来祷告。在那段时间里面，主是常常催促我，那么但是我有时候在祷告上呢也是不够忠心，也是很亏欠。那么到了07年2月7号我把那个日子记下来了，就是我很认真的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呀，那么我就特别的为这一件事情，那么我这样祷告呢，我并没有想，我从来没有祷告说让我们到欧洲去恢复那边的属灵的见证哈。那么主好像主也没有这样托付我们，但是呢实在就是在这几年的里面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我们所领受的许多属灵的丰富都是在那边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帮助。好，那么今天这样的光景，所以也是想到神的心是很的伤痛。好，所以我自己只是就是说主这样的我就这样祷告。然后到了11年暑假我们全家到那边去，那么弟兄姊妹第一次跟我们提盼望我们过去。那我们的先生是他是不交通不祷告。好，那么他去就是，但是我自己呢在神面前就祷告，就是说到底主是怎么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 那么当然也会想，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想到很多的困难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还有聚会的，因为每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姊妹都会献诗，好，所以呢我想特别像去年的时候，那么主的带领清楚了以后，我就看着弟兄姊妹在上面献诗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么可爱的弟兄姊妹好要我离开好，我实在是不愿意，好，但是呢你的主旨意是这样好，我也愿意顺服。好，那么11年底呢，那个德国的弟兄姊妹就写信给魏那么后来我们魏弟兄还有负责的弟兄就跟我们有些交通，那么我们就开始很认真的寻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寻求的时候好像其实里面早就知道主是怎么带领的，但是总是有很多的算计，那么也有很多的想象啊，所以就不敢。那么但是呢主就给我那个彼得前书1章第8节的话，好，那里呢就讲到一句，好，就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在早上晨跟自己亲近主的时候，好，主也给我约翰福音11章40节的话，好，你们若信，好，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那么所以这个话呢我就带到这个年初的这个那是年底主给我的话，那么在等于说在这一年的里面哈，那么12年哈，那么就让我来信心中来经历这神的话。好，因为在那边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一栋的 building 是130万，然后扣掉我们自己的这一层呢是90万欧元。好，那么那边只有十几家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在这样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哈他们呢就这十几家的人哈弟兄姊妹，他们就照着他们的力量，他们自己奉献了30多万欧元。然后在第一层盖完了以后，他们就没有钱再盖第二层。所以那这样子主的那个这个聚会这个会所呢就必须要停工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信心里面祷告。那么感谢主哈，弟兄姊妹的见证哈，实在感动的那个建筑商，他们就跟建筑商就跟他们去签约，他说你们学信心的功课哈，我们也信的功课。好，那么就是在没有钱的情形下哈，那建筑商呢就继续第二层，然后第三层，然后现在外面都已经完工。那么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点点信心的学习呢，就是我在成根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么神呢就是要我放下我们自己的需要，那么要有一笔大笔的奉献。好，那么这样而且神也把数目给我了。好，那么后来我也跟弟兄交通，那么弟兄呢就在那个数目上面又再加上了一些数目哈。呀，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在奉献上哈也学习一点信心的功课。真的是看见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真的看见神在那边的工作。那么为了更清楚神的带领哈，我在神面前祷告4件事情。一个呢是弟兄们在身体里面的印证。好，那么这个主听了祷告。第二个呢就是主能够在单薄的弟兄姊妹中间哈，兴起事的器皿，啊，不是只是来帮忙的，真的是能够在聚会中扛责任的弟兄和姊妹，好，那么就切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感谢主，我也看见神听了祷告。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为了 Susanna 和 Joseph， 好，他们呢，好是。让他们能够看见是主带领他们去的，不是因为不得已哈跟着父母去的，那么感谢主，主也听了祷告。前段时间我问他们，好，你们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的呢，还是你们知道是主带领你们去的呢？因为我这样不断问他们哈，所以他们就烦死我了。那当然是主带领他们去的，所以主也听了祷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主与我们同去。 而且不仅是与我们同去，主一定行在我们的面前。好，那么这一路包括现在签证，我都非常的清楚，是主他在前面一步一步的开路，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退路，就必须往前。好，那么最后呢我也是想和弟兄姊妹的一点勉励，就是罗马书14章，第7节和第8节，他这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在寻求的时候也是在寻求说，前面我们到了德国，好，那么我自己好在那个聚会里面应该怎么服侍呢？主就告诉我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在我要嫁给弟兄之前主给我的话，就是做众人的仆人。第二事情呢，主就是告诉我要做一个代圣者，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好，这是主给我的带领。而且呢我想这段圣经呢不仅是主对我说的，我想是神也是用这个话来勉励弟兄姊妹。好，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我想我们呢就是为主摆上一切，好，也都算不得什么。好，都是他的恩典。好，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耶稣基督的恩才成的。所以勉励弟兄姊妹，好，在主里面靠主刚强，好，常常喜乐，好，明白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一切的臣服事物何必求。好，我们侍奉神真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地位，有一个属灵的名声，或者是说大家都说你好，或者是说你给我们的帮助很大，那些都是臣服，都是神看不上的。如果神看不上，我不要，我们只要主得上，就向主忠心。
嗯，你讲的太多了，这个没这个，我想就交通一节圣经，箴言11章18节。这段时间祷告这个弟兄们说一定要讲两句，我说就不用再讲了，因为已经讲得够多的了。所以这段时间在寻求的时候，里面就只有这么一节的圣经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在神面前共勉，就是这一节圣经呢是在箴言11章18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种的得实在的果效。这个在中文里面翻的也是很好的，不过在这个英文的里面呢，你去读的时候那个味道好像更多一点啊。他那告诉我们说，这个恶人哈，他呢这个干的工作哈，是一个欺骗的工作，是一个 deceive work， 是不是这样？赶紧查一下，哎，他这个现在电脑很方便，可以看看这讲的人到底是讲的是与不是哈。他那个用的词是 deceive 啊，这个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好像在神面前是一个欺骗，在人面前是个欺骗，就对自己也是个欺骗。我觉得这个不是神所带领我们的道路。好，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求哈，不是做一些东西来好像可以在神面前弄过关，也不是在人前有些什么样的表现，更不是有些的道理知识或者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什么经历来安慰自己，这些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那些不过都是虚浮的，不仅虚浮，而且是欺骗的。那怎样能够不虚浮？怎样能够实在呢？后面就告诉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重的经历，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主在地上，他在约翰福音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啊，盼望我们所能够有的实在的果效。而这一个种下去种什么呢？里面讲到还特别说到种一种的哈，那当然这个确确实这个播种公义就长出慈爱是吧。那么不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啊，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所种下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血气啊，就是我们的一些软弱，一些的天然的东西啊，必朽坏的啊，这些不能够长存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摆在死地的。就刚才姊妹所说的，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脸面啊，个人的前途，就是我们的性命，其实都是暂时的，都是必朽坏的，这些都是可以放下去的。如果我们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都成为一般种下去的人，我相信主在我们中间可以有真实的一个果效。在生命中的经历，他实在是那一位死人复活，死无变为，就在整个聚会里面，我们实在相信因着有弟兄姊妹肯把这一粒麦子种下去，一定结出许多的子粒。在我们主的身上是怎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也是怎样，我相信这是主所要得着的。所以实在说来这不是给大家的话，这也是我相信主给我的话。因为我们去德国的话呢，我可以诚诚实实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到那要做什么，我只知道神带我们去啊，带我们全家去。但是里面就感觉有一句话说，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没有，这是我们每个路，这是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我们没有一个真的可以高过我们的先生，也没有一个我们做仆人的能够大过我们的主人。所以我想这个和弟兄姊妹一同的在主里面共勉。
谢谢周弟兄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就很 quick 就很快的有几幅照片，我跟我们弟兄认识的照片，是一个 virtual 的 picture，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张照片就是弟兄第一次在 Cockrell 我们聚会碰到，那时候弟兄对主的话非常的追求，他到今天还记着当初魏弟兄讲的是什么道。像我呢，那个时候都是对弟兄的讲道都还是云里雾里，弟兄非常的对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啊，而且非常的看重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当弟兄那时候住在 Chinatown 的公寓的里面，我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是到他家去，他也忘记了，我也忘记为什么原因了，但是看见呢有一个碗，弟兄平常用的吃饭的碗。这碗可是真品，100%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就是贫下中农用的碗，而且还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用的碗。但那时候弟兄我跟他晚上在那个福音组呢，他对很多的真理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把他的时间花在神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上面，他完全没有看自己的生活，
第三张照片就是弟兄拿到 PhD 的时候，我偶然啊，他说他讲了一句非常干脆的话，主给的 ，That's it， 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虚伪，这样讲虚伪这个字用的不对，就是、说没有一点点的自己的骄傲，他讲到非常的肯定，这是主给的。那时候正是弟兄要全部就是来服侍主的时候，但是他这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第四张照片，就是有一次我身体不太舒服，那弟兄呢打电话说我给你熬了一点稀饭给你送来，我马上浮想联翩，想到大宝跟 Amy 的粥，想到范姊妹的那皮蛋瘦肉粥，也想到开心他们煮的粥，我想弟兄一定给我煮很好的粥来，所以他送来的时候呢，我是小心翼翼的把它拿住，因为怕把水里面很多漏出来，结果是 solid， 就因为弟兄讲得很准，因为那是稀饭，稀饭本质上属于饭，不是属于粥，就像讲道一样讲得很准。Okay， 那问题是他我那时候生病，他就把那个他有这个感动，就把那个稀饭给我送来，我非常的感动。好，那最后照片就过去了，没有了。那我就讲一点，我到当宝来去跟大家一起聚会，从我们弟兄身上学到的就是对主的绝对。啊，像其实我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派我到当宝来，要讲清楚一点，没有人派我来。那我跟弟兄在一起，就是跟其他的弟兄们在一起，常见弟兄有一个很非常对我有影响的，就是如果我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他不严厉的责备我，这是圣经的原则，对老年人不可以责备。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但是又非常的敞开。好，那我看见我们弟兄身上为有一个特征，就是为主的名，他持守那个真理，但是呢，他又不是非常又非常的敞开，没有很多的教训，没有很多属灵的道理，他非常的敞开。你知道，一个人对其他人敞开的话呢，你很容易很 vulnerable， 就怎么讲，很容易就说会被误解。那弟兄在服侍的上面背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事情，这个就是也是十字架的功课，也是弟兄在这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聚会中为神的摆上。啊，那最后还是讲一下德林姊妹，周弟兄已经讲到那个箴言的三十一，所以我想我们的姊妹确实是我们弟兄的帮助。你想想就是有这么的东西要克服哈，无论是背景服侍的对象生活的环境，你能不能想象住在隔壁如果常见抓到死老鼠的时候姊妹是什么样的感觉哈。那我这是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为我们的姊妹为我们的弟兄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主。好，那我已经用了四分钟了，我的 picture 就讲完了。那周弟兄要我总结，我没有什么可以总结，我只是想到我们得救了，我们都在生命册上，在地上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纪念册，有一个照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一个纪念，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个纪念册。我们是不是羡慕我们的名字不仅仅是记在生命册上，也记在主所那个纪念册上。好，让我们的侍奉， 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甚至我们在主面前的谈论，他都侧耳听，都记在纪念册上。这是对我们还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也是对我们的对常见弟兄和德林姊妹，我们大家共勉，让我们都追求我们这个名字可以留在纪念册上，不仅仅是留在生命册上。